跟大家说个事儿，前几天吧，我换房了，在单位附近呢租了一个两室一厅，感觉一个人住太浪费，就打了一个招合租广告。结果没几天就住进来一个阿姨，反正能跟我分担房租，那就凑合住呗。可这阿姨有个毛病，洗澡的时候总忘记关浴室门，我提醒过好几次都是白搭，后来逼得我没办法，把门用弹簧拉上，不用使劲儿也能关上了。住了没几天，阿姨告诉我，小伙子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是替闺女租的，觉得不放心，先来看看啥情况。你是个老实人呐，这我就放心了。嗯，闺女，我一听立马来精神了，幸福来得太突然，扫地擦玻璃忙得不亦乐乎。第二天，阿姨就把她那200多斤的大胖闺女送进来了。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由网易新闻首播的每日轻松一刻，您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轻松一刻原版了解更多奇闻趣事哦。我是现在每次洗澡必须锁好门的主持人大波。首先和大家通报一下，轻松一刻工作室目前正在全力冲刺一个新的短视频内容项目，语音版的主力小编呢也被抽调参加，所以我们的语音版期数暂时的从每周三期调整为每周两期，几周后等我们的新项目完成目标了就恢复了，调整期间期数减少，但内容绝对不会缩水，请大家见谅，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工作室的短视频项目曲大师情感课堂。最近我悟出了一个道理，什么叫跟对人才能做对事儿啊？好比就到菜市场买菜，跟在大妈后边，等大妈砍完价之后，你就说我也来两斤。什么叫做合作共赢呢？就是大妈和老板砍价陷入僵局的时候，你冲上去说，要是便宜点的话，我也来两斤。至于我，跟着我们的美女主编曲艺老师，今年的优秀员工那是妥妥的。不知不觉2018就剩下一个多月了，这几天上网已经看到有网友在规划2019年的目标了，可我连2009年的目标都还没达成呢。小的时候梦想那是当科学家、歌唱家、演说家，反正都是这个家那个家的，结果长大了之后鸡鸭都没成，还是太高估自己了，还科学家呢，现在成个家都难啊。行了，我的私事就不麻烦大家了，今天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告诉大家，该穿秋裤的赶紧穿秋裤，冷空气就要来了。10月7号，一年一度的节气立冬来了，未来三天随着一股超凶冷空气来袭，大半个中国气温将创新低，秋裤封印将大面积解除，覆盖全国80%的面积。这波秋裤预报我先替天下妈妈友情发布。顺便一提，立冬该吃饺子了，立冬不端饺子碗，冻掉耳朵没人管呢。我依稀记得10年前有一个说秋裤的段子，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，有一种思念叫忘穿秋水，有一种寒冷叫忘穿秋裤。身在北方的我表示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秋裤预警，明明是棉裤预警。不瞒大家说，身为80后老人，我已经穿一个月秋裤了，建议各位北方的小伙赶紧穿上吧，不然上了岁数那就完了，老寒腿关节炎上楼都费劲，晚期就是植物人，看谁都嘚瑟。而南方的网友们就酌情而定吧，听说现在广东福建那块还能穿短袖呢啊！难道说不穿短袖才是对立冬最大的尊重吗？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大雪纷飞，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四季如春，俩字儿老羡慕了。但说正经的，能穿秋裤最好还是穿上，这个季节宁可热点也别冻着，每到换季的时候都是流行性感冒的高发季。提醒大家一下，得了感冒千万不能乱用药，尤其是某些所谓的万能神药。蒲地蓝听过吧？啊，有孩子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在不少家长心中，蒲地蓝作为中药制剂几乎没有副作用，而这种药在包装上标识的不良反应一栏中也写着尚未明确。可以说，蒲地蓝是孩子感冒、咳嗽等常见疾病的常备药。但这几天，国家药监局明确指出，蒲地蓝消炎制剂的不良反应包括恶心、呕吐、腹泻、过敏等反应，同时明确了孕妇慎用和过敏体质者慎用。只要感冒咳嗽嗓子有问题了，医生都不去看，直接喝瓶蒲地蓝，再吃点 VC 银翘片，再冲一袋39感冒灵，一步到位，说是万能神药也不过分，几乎家家必备。但这次明确蒲地蓝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，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件好事，以前是在不明确的情况下服用，现在明确了禁忌和副作用，在推广中医中药的同时科学的指明安全的使用方式，这是一种进步。不仅如此，可以有效避免一些自以为是的家长自作主张给孩子滥用药的行为。 俗话说得好，是药三分毒，别以为什么纯天然中药就没副作用，中成药大部分药性偏凉，肠胃不好很容易拉稀，所以对于不管是中药西药，我建议只要说明书上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的药都别吃，安全最重要。本山大叔曾经说过，人生在世屈指算最多36000天，对于自己的生命要学会珍惜，要学会爱自己，学会爱别人，珍惜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物吧。用你的脑袋想想，现在是什么每天孜孜不倦地陪在你身边？没错，你的手机。而一部手机的寿命大约是在3到5年，只有人类寿命的1/20，手机只是你生活的一部分，而你却是它的全部。所以请放下身边的杂事，多陪陪你的手机。这方面我就做得特别好，不光陪着它，还天天对着它笑呢。说起手机，跟大家聊聊关于苹果的事儿。由于新款手机销量低迷，苹果已对富士康砍单 10%， 或导致富士康裁员。有经销商透露，因为价格过高，上市到现在 iPhone XS 销量大大低于预期。据说9月苹果在中国只卖出了48万台 iPhone XS Max， 8万台 iPhone XS。 相反，价格相对便宜的 iPhone 8系列生产线反倒增加了。对于这件事，咱们理性的分析一下，无非就是三个原因：一、贵，以前卖肾买手机，现在卖肾也不够了；二、有替代品，国产旗舰机已经完全不落后于苹果了，甚至某些方面还能超过苹果；三、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手机涨价了，我工资可一分钱都没涨啊。不光没涨工资，我估计很多人去年买 iPhone X 的花呗还没有还完，今年出的新机就要10000块，10000块就买个手机，钱是大风刮来的呀。手机从日用品变成奢侈品本身就不太正常。关键问题是，你涨价了，产品得有创新吧，整个大刘海就算创新，那我无话可说，多少年了也没给大家一个实打实的惊喜。讲真，现在的苹果没啥大意思，黄鼠狼下耗子，是一窝不如一窝呀。行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买不起。下面跟大家说一件好玩的事，万万没想到居然有个日本人和二次元的美少女结婚了。话说日本东京一名35岁的男子最近正式宣布要和初音未来结婚了，并邀请了39位友人见证了这场婚礼。男子坦言，10年前曾在职场受女性前辈欺负而停职，导致他对三次元女性，也就是现实中的女性，有了心理创伤。后来接触到初音未来的歌曲，得到了治愈，通过 VR 技术与初音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今年春天，在 Gatebox 技术下实现了和初音的同居，筹备半年时间，终于实现了和初音结婚的梦想。可能有听众网友不知道初音未来是谁啊，听一下这首歌你就想起来那是谁了。没错，就是那个蓝毛双马尾的长腿小萝莉。要说三次元最大重婚犯是新垣结衣，二次元最大重婚犯非初音未来莫属了。作为第一代虚拟歌姬，俘获了多少宅男那颗脆弱的小心脏啊。果然很日本，这么高调的宣布和二次元小姐姐结婚，人同意了吗？但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别拿我初音开玩笑，这门亲事我反对，谁允许你和我老婆结婚的？这位日本的兄弟，不瞒你说，初音未来不光是我老婆，我还看过她专门的演唱会。要我说，这事在日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了，其实在中国也不是什么新鲜事。头几年热播的电视剧《大宅门》的白玉婷小姐，不就和万小菊的相片结婚了吗？啊，也是二次元的纸片人呐。既然对女人失去了信心，不想结婚，那就不结婚了呗。啊，喜欢二次元也未尝不可，二次元的女孩子那才好呢，既不会跟你发脾气，也不用送他们礼物，你不开心了还能哄你，唱歌给你听，跳舞给你看。初音未来给了你一个信念，忽然让你找到了治愈心理创伤的利器，也是好事一件，只要你开心又不伤害别人那就行了。只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说，不要出轨啊！现在那些二次元宅男们换老婆换得太快了，基本上几个月换一次，一定不能和他们一样，要做一个始终如一的宅男啊。初音未来的歌你想唱就唱，但以后去 KTV 唱歌，你恐怕再唱不了一些必点的歌曲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近日中国音集协发出公告，要求 KTV 终端生产管理商和卡拉 OK 经营者在今年10月31日前删除或者不向消费者提供6000多部音乐电视作品。 我大概看了一下列表，其中绝大多数是粤语歌，包括陈奕迅的《十年》、《K 歌之王》、《明年今日》、《十面埋伏》等热门金曲。此外，张惠妹的《听海》、《我可以抱你吗》、邓紫棋的《泡沫》、谢燕恒的《死了都要爱》等热唱曲目亦在列。殷吉贤还回应说，删除的6000多首歌曲，著作权方没有加入协会，对 KTV 冲击应该不会很大，且大部分不是特别流行的歌曲，演唱率都不高。怕不是你们对流行有什么误解吧？这简直不让我们80后中老年人去 KTV 了，莫非以后只能一起学猫叫了吗？
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呦喵喵喵喵喵
喵喵喵。所以咱们今天的每日一问来了，你去 KTV 每次必点的歌曲是什么呢？不过这件事说起来也是对的，有效地促进了老百姓版权意识的进步，而且 KTV 本身就该买人家版权，免费了这么多年也应该有所改善了。但保护版权你直接说呀，扯啥流行不流行啊？作为一个去 KTV 常年消费的中老年人，既然不能点歌，就只能点公主，还得一次性点俩，陪我啊斗地主。今天你来阿榜，跟天阿榜，咱们上期问了，地铁公交车上你遇到过哪些不文明的行为呢？微信网友共享世界说了，就在今年夏天，深圳的公交车人非常的多，被一个猥琐男老是用他的下面顶我。第一次我回过头狠狠地瞪他一眼，他就马上收敛了一点，过了一会儿又顶过来了，果断报警。警察叔叔过来后奈何证据不足，后面就不了了之了。瞪管什么用啊，直接袋儿刮的招呼的呀。微信网友绝说了，上次坐地铁，车上有个小男孩手拿雨伞跑来跑去，时不时用雨伞去戳站着的人的屁股，也有人找小孩父母告状，但男孩母亲说出了众所周知那句话，小孩子不懂事，别跟他计较这些。这句话真的是小孩子犯错的免死令牌吗？还好我当时是坐着的，不过小男孩的行为让我记到了现在。现在有些老人和小孩已经快游离于法律之外了，光靠道德标准去束缚难呢，但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一些。微信网友 Adenisum 说了，不文明的不多，搞笑的倒是不少。一早上，一个西装革履、睡眼朦胧的男子上车后，才发现自己拖鞋没换。再来一段。昨晚喝醉了，迷迷糊糊的上了床，要说酒壮怂人胆的，一上床就开始摸媳妇儿，可是摸着摸着却听到她说，姐夫别这样，不能摸那里。心想哟呵，媳妇儿今天还挺有情趣的。结果第二天我望着身旁衣衫不整的小舅子陷入了沉思。情节很熟悉啊，小黄文的节奏。爆料时间。一位为情所困的男网友说出了他的心事，主持人你好，有件事一直挺憋屈的，不敢和别人说，只能来这里和大家说说。我有女朋友了，本身是一件好事，但是这个女朋友却是我的一个好兄弟的前任，他们分手已经有一年多了吧。上周我和他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，但是在我们这个小县城，圈子小，互相之间都认识，一直不敢把恋情公布出去，怕兄弟难堪，因为我兄弟一直对这个姑娘恋恋不忘，要是公开了，我们兄弟之间怕是完了，要是不公开，对人家姑娘也不负责任，我真的很为难啊，兄弟和女朋友哪个我都舍不得，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首先这事儿你没错，于理来说，既然两个人都分手了，那就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，姑娘选择了你是人家的自由，但出于情感考虑确实有点不地道了。你明明知道兄弟对姑娘恋恋不忘，为啥还非得找这个姑娘？塑料兄弟情啊。再通情理的人，碰到自己心仪的对象和自己的哥们在一起了，心里也犯别扭，但事已至此，木已成舟，既然已经在一起了，那就公开吧，总不能一直在地下藏着。一个爷们儿首先要对自己的感情、自己的女人负责。有句话不是说了吗，女人如衣服，兄弟如手足。你什么时候见上大街的时候不穿衣服的？那些乞讨的人都讲究衣服要穿好，讲个职业体面。也希望你的哥们儿够哥们儿，不会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吧。一首歌的时间。微信网友花花说了，主持人你好，我听轻松一刻快3年了，每次很难过或者不开心的时候，听听你的声音就会不由自主的笑了起来。听到上期有女生说她小时候喜欢看奥特曼，我也想说我也是女生，我也喜欢奥特曼，和她喜欢看小怪兽不同，我是都喜欢，喜欢他们在无论多绝望的情况下都充满希望，不会放弃。 这几年越长大越感受到生活的无奈，每次快要崩溃的时候都会重新再看奥特曼，每次看完都会恢复些对生活的斗志。看了这么久的奥特曼，听了这么久的轻松一刻，从没点过歌，这次想点一首奥特曼的主题曲《只想守护你》送给自己，希望在以后的每一天我都能像奥特曼们一样绝不放弃。希望主持人能够成全一下，让我能在喜欢的轻松一刻里听到我喜欢的歌。祝主持人早日脱单加薪，头发浓密，睡眠良好，情绪稳定，财富自由。生活就是这样，在不断的挫折之下，我们还是要继续生活，继续恢复斗志。之前看奥特曼感觉很好玩，现在一看充满哲理。希望所有人都能像奥特曼里面的小怪兽一样，面对生活中的奥特曼，一个怪兽倒下去，千万个怪兽站起来。这首歌就送给你，也送给大家，祝大家都能成为百折不挠的小怪兽。以上就是今天的网易轻松一刻，由电台主播讲当地原汁原味的方言播轻松一刻，并在网易和地方电台同步播出吗？请联系每日轻松一刻工作室，将您的简介和录音小样发送至 iloveqiyi@163.com。老规矩，祝大家都能头发浓密，睡眠良好，情绪稳定，财富自由。我是大鹏，咱们下期再会，拜拜。風は時を運ぶよ、勇気がある限り夢は必ず叶うよ、涙が溢れるまま Hey! Hey! 走り出せ、赤い地平線の彼方、明日があるのさ、
誰もが帰ってゆくよ、懐かしく暖かい光に包まれながら